你负责秒懂，我负责锤炼。欢迎大家收听千锤百炼。从众现象啊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，每次舆论一边倒的时候啊，它总会有少数人跳出来忤逆民意，甚至是吊打网民。比如说啊，罗一笑事件，当大众一边倒的圣母心泛滥的时候啊，就有人跳出来扒皮，拆穿了被刻意隐瞒的一些事实真相。再比如啊，那个创业合伙人被净身出户的事件，当人们群情激愤于老板的无情无义之时啊，有人就爆料啊，其实所谓的合伙人他只是公司的第二个员工而已。甚至是像山东乳母案、雷洋被杀案啊，这些已经触碰到社会良知底线的恶性事件，依然会有个别啊不识时务的人唱反调。有人推崇他们啊是盲流中的独立思考者，也有人批评他们啊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仇恨社会者，还有人揭露他们只是为了刷存在感，博取大众的关注而已。不对啊，不是说好了啊人都喜欢从众的吗？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他们要逆潮而行呢？其实啊，人性中的从众效应它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首先呢，它力量惊人，对人行为的影响远超人们的一般想象，同时啊，它又变幻莫测，让人难以捕捉到它的运行规律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啊，从众效应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啊究竟有多大。我们从小啊就听过这样的道理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人心齐泰山移。其实不光是中国啊，世界上每一个人类社会都特别重视集体的力量，因为集体的力量能够让弱小的个体迸发出开天辟地的超自然力量。所以呢，渴望得到社会认同，这一人性中的基本需求就被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面。有数据表明啊，人群中 95% 的人都是看着别人怎么做，然后他们才会怎么做，只有不到 5% 的人才会自己主动去尝试新的东西。如果你怀疑从众效应的力量，不妨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，在一条川流不息的人行道上，抬头仰望天空1分钟时间。这期间呢，除了好奇心特别强的闲人会向你凝视的地方瞅那么一眼之外啊，绝大多数的人肯定是头也不抬的就从你身边走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找上3-4个朋友，跟你一起抬头望天1分钟，这个时候啊，肯定会有一群人停下来跟你们一起扬起脖子。就算行人他不跟你看1分钟这么长时间，他也抵挡不了内心中渴望向上看的这个压力。曾经啊，就有3位社会学家做过这个实验，如果你尝试的结果跟他们一样，那么你和你的朋友啊就能够让至少 80% 的路人一起抬头看天上云卷云舒几秒钟。从众效应呢，有时候能够让我们一起做好事儿，但有时候啊也能够让我们一起做坏事儿，甚至有时候会反大众而行。说了这么多啊，究竟从众效应是怎么一回事儿？接下来呢，我就从动物脑本能、不确定性因素、旁观者效应以及小众反作用啊这4个部分给大家详细解读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认同概念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，动物脑本能。从众的理论啊一点也不新鲜，重要的是啊要搞清楚从众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。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啊，我们的大脑就像洋葱一样，它是一层一层的进化出来的，最外面的一层呢是我们进化成人类之后才形成的，而里面 90% 的脑细胞那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，里面记载着亿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。也许你也想到了，当我们置身群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动物脑就开始启动，这是一种原始的兽性，一种本能的群体协作方式。其实啊，从众的根源它是非常理性的，它源于人们心目中3条非常简单又非常强大的动机。一呢，它是尽可能高效率的做出正确的决定；二是获得他人的认可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愉悦感；第三呢，是用积极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自我。当你置身于群体中的时候呢，你更容易启动你的动物脑，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脑。发泄情绪是大众行为背后最普遍的动机。看看我们中国网络上充满戾气的网民，他不就是这样吗？公开的网络发言区域，比如微博、微信、QQ 群等等啊，人们相当于置身于一个虚拟的集体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很容易开启到动物脑模式的，缺乏理性，经常是一片集体发泄情绪的狂欢景象。其实啊，他们在生活中啊，也都是一个个头脑理智、三观健康的正常人。不信你跟网上的喷子啊私信聊天看一看，他是不是会理性很多？因为失信的环境啊，激发的是我们的理智脑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才算是真正的人类。除了置身于群体中，另一个让你打开从众开关的信号啊，就是不确定性。影响力里面啊，讲过这样一个例子，美国历史上啊，它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邪教组织叫人民圣殿教。1978年的时候啊，人民圣殿教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集体自杀事件。910名信徒在教主的指挥之下，一个一个心甘情愿、秩序井然地喝下了毒药。为什么深受自由精神熏陶的美国人会答应教主如此荒唐的要求啊？很多人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有人侧重于教主琼斯的个人魅力，说他有一种风度，能够让信徒像见到上帝一样爱戴他，遵从他的旨意。另一种解释是说啊，人民圣殿教的教义啊非常的严格，他强调信徒对邪教领导者不容置疑的服从以及拥戴，接受了这种教义的信徒也就主动放弃了自我思考的能力。当然啊，以上原因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是啊，光有他们还不够，毕竟全世界啊到处都有盲从盲信的邪教组织，但是出现这种大规模集体自杀的情况依然是十分的罕见。人民圣殿教与其他的邪教组织到底有哪些不同呢？经过权威人士8年的调查发现啊，人民圣殿教与其他邪教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他们在集体自杀事件发生之前啊，该组织的领袖牧师吉姆·琼斯，他就把1000名左右的信徒带到了南美圭纳亚的一处丛林当中，这是一个陌生而且对美国人怀有敌意的国家。这一举动呢，给信徒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，他们是突然之间来到一个一无所知的陌生环境，那里的热带雨林环境啊，跟他们在旧金山的人生经历那是截然的不同。可以说啊，他们进入热带雨林之后，面对的一切都是极其不确定的。人在不确定的时候啊，他们会根据他人的行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，所以在那样的陌生环境里面啊，邪教成员他会很乐意追随他们的领导。在领导让你死的时候，即使你内心10000个不愿意，但是当你看到周围其他的邪教成员从容赴死的时候，你内心会不会动摇啊？自己是不是太不合群了？如果我不喝毒药，朋友们会怎么看我？他们会笑话我贪生怕死吗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喝下毒药做一个合群的人吧。而那些最先喝下毒药给大家起到表率作用的狂热分子啊，很可能都是领导事先安排的最忠诚最狂热的信徒。当第一个人上前喝下毒药，剩下的人就会模仿其他人的行为，排着队一个一个次序井然的坦然接受了。不确定性啊，是我们启用社会认同原理的开关，但有时候啊，它也会让我们逃脱责任，成为麻木的看客。这就要引出我们第3个要讨论的话题，旁观者效应。社会认同原理啊，它不仅能够让我们做一些事儿，也能让我们不做一些事儿，这就是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旁观者效应。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著名的案例啊。1964年的时候，美国发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惨案，一个叫凯蒂的年轻女孩在自己家附近被一个歹徒袭击了整整35分钟，直到死亡。这期间啊，有38位邻居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却只有一个人在最后选择了报警。这件冷漠无情的惨剧震惊了整个美国社会。女孩的邻居都是天性凉薄之人吗？显然不可能都是。其实啊，他们一个个啊也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公民， 平常的他们啊，也都是助人为乐，有着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公民。后来的多次心理实验啊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景。当同时目睹受害者的路人越多的时候啊，群体中的个体采取援助行动的概率也就越小。心理学家们认为啊，这是因为责任扩散所导致的群体冷漠。当你一个人目睹受害者的时候，你不出手援助，受害者就会因你而死，你会非常内疚，也会受到社会严厉的指责。但是当有38人同时目睹惨案时，你的责任就是1/38。你会想啊，你不报警别人也会报警，你甚至会想啊，即使他死呢，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。可以说啊，一个群体冷漠的社会，它是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，而人人热心肠争着学雷锋做好事的社会，恐怕它不是生物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。看看我们中国网络上的网民啊，他道德感啊就比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要高很多，但是当遇到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，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网上声援，做一些精神支持，很少有人会付诸行动。因为责任扩散，所以群体一起作恶啊，他没有多少罪恶感。同样是因为责任扩散，群体中的路人他都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一个受害者。也就是说，乌合之众在一起可以很容易发泄人性中的恶，但很难发挥出人性中的善。因为发泄恶能够让你的动物脑很爽，发扬善却意味着要做无私的付出，这种事儿我们的动物脑可不乐意啊。说到这儿，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们怎么才能减少责任扩散，让我们获得有效的帮助呢？答案也很简单啊，把责任分配到某个具体的人就可以了。比如你在大街上摔倒了，路人都假装没看见啊，从你身边走过，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指着某一个人说，哎，那个戴绿帽子的小伙子啊，对，说的就是你，我现在摔伤了，请你帮我打个120救护电话，谢谢。责任到人就能迅速减少不确定性因素，这个时候就能激发他的个体意识，而不再从众。这一招啊，包管有用。回到文章的开头的话题啊，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他会独自面对人海横流而面不改色？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虽千万人亦往矣？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就是热衷顶风作案？这里啊，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，从众就一定是顺从人数多的群体吗？如果你这样想啊，就大错特错。人很愿意和自己想法一致或者类似，也就是能谈得来的朋友啊，扯上关系，他不愿意和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人混在一起。如果是讨厌的群体啊，人越多越容易让人背道而驰。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啊，大学生如何选择垃圾食品的实验。他们告诉第一组研究生，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人群是研究生，然后告诉第二组研究生，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者啊是本科生。此实验的背景呢，它是在美国校园里面，研究生他普遍觉得本科生幼稚，不愿意与那一群人扯上任何关系。最后啊，研究人员让这些人分别在私下和公共场合选择食物，可挑选的食物呢有健康食品也有垃圾食品。结果发现，当他们在公共场合选择食物的时候，第二组的学生选择垃圾食品的人数只有第一组的1/3。但其实啊，他们在私下选择食物的时候啊，上述两组的学生选择垃圾食物的人数他没有明显的差别。原因就在于啊，研究生们啊，他认同的是自己这个小众群体，而且会刻意回避本科生这个大众群体，这样才能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同时又增加自己在小众圈子里面的认同感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啊，那些吊打大众的精英是什么动机了。他们的逆流而行，更多的啊是向他们想归属的那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宣示效忠。大众都是屌丝，哼，我在智商上可以轻松碾压他们，然后瞟一眼角落里面的那一小群人，怎么样，我跟你们是一伙的吧。最后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。一，动物脑本能，置身于群体中，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受情绪所控制，你会更容易发泄出人性中的恶而不是善。二，不确定性因素， 如果你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会立即寻找与你相似的人群，看一看他的行为，然后愉快地加入他们。三，旁观者效应。如果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同时被很多人观察到，那么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就被平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更容易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旁观者。四，小众反作用。人啊总是喜欢跟自己反感的人群作对，这个人群的人数越多，他们就越想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并以此向自己心仪的小众群体宣示效忠。社会认同源自我们动物脑的本能，而开启社会认同最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不确定性。不确定性能够让我们盲从，但也能够让我们的责任扩散。社会认同它并不是认同那个人数最多的群体，而是你最想归属的那个群体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没有人的价值观是一世而独立的。每一个人啊，都有他所认可的那一类人，无论这一类人的数量有多么稀少，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与羁绊。谢谢大家收听。